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7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永恒的五十分钟，永恒的二十三天。文章作者金学哲，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3号。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大家好。本文简单讲一下参与拍摄永恒的五十分钟影片时的感受和体悟。新境界影视制作要拍有关长春有线电视台真相插播的电影，通过同修找到了我，在了解详细情况后，导演临时决定希望我能去加拿大参与拍摄，也可以在影片中加一个角色，让我出演当年的自己，这样会更好地还原那段历史。说实话，听到这个真有点惊喜，同时也有点犹豫，可能内心有显示心、求名的心，还有怕别人认为我有显示心等等不正的因素吧。几经思考之后，我觉得这个项目分量很重，而且当年的参与者目前只有我一个人在海外，也许这也是师尊的无量智慧能还原那段历史的一个安排吧。或许这里还有跟师尊签约的因素在呢，如果参与进来，尽自己所能圆融好这个正实大法的项目，那么去参与就是兑现誓约而迈出的第一步，所以决定克服所有困难，答应一定前往。跟老板请好假后，紧赶慢赶的，最快只能在9月30号赶到拍摄现场。9月20号，在网上开始办理去加拿大电子旅行证时，正确无误填写表格之后就是通不过，如此三番五次还是不行。开始也没找自己，就单纯的以为自己正念不强，有邪恶干扰，发出的正念也不纯，马上想到是求这个同修求那个同修帮忙办理，加拿大同修要帮忙也没帮成功，我急躁的不行，我这儿的同修能办理就是不想帮忙，这对别人的依赖心、急躁心、怨恨别人的心全暴露出了。警觉中我开始找自己，除去了这几个心，去加拿大真的是纯纯净净的是为了正法项目吗？为了救人吗？不是，我的思想深处潜藏着，这下在电影中露脸了，出名了，为此还有点沾沾自喜呢，这不正是内心有显示心、求名的心吗？当挖出这些不正的心时，纯净自己，去加拿大就是助师正法，兑现誓约，发出正念后还是一样的填表，一下就通过了。每次去执着心都会有感动，都有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感谢师尊。敲定能去之后，赶紧通知加拿大的协调同修，很快那边帮忙订了往返机票，往返日程定为9月30号到10月18号。开往多伦多的飞机经过13小时的航行，终于如期到达了片场，初次见到了这些陌生却又熟悉的面孔，很多都在电视媒体和影片中见过，熟悉的音容笑貌，陌生却无比亲切，因为都是师尊的弟子啊，而且在项目中都做得那么好。我到达那天，拍摄已经开始7天了，和项目组总负责人见面后说，真的我非常高兴， 能看出他也很高兴。第二天的早餐时间，他将我介绍给大家认识。这个修炼环境真的很好，每天集体学法、练功、发正念，做正实大法的项目工作，使我很快就融到里面去了。而且每天三件事都做好时，慈悲的师尊很快又让我恢复到得法之初时的状态。我悟道，很长时间在三件事上做得不好，光学法练功是不行的。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有人说，师父，我最近这几年，特别是从99年720开始，就发现看书提高的慢了，没有像以前那样一天一个飞跃，认识提高非常快的那种非常好的感觉了。为什么现在看书就不如以前了呢？不是法不显了，是要求高了，是大法弟子必须三件事都做好才提高。在这个短暂的拍摄期间，我又找到了这个飞跃提高的感觉。谢谢师尊，无限感恩，修炼真好。项目组人手很紧，由于插播部分道具需要历史还原，在拍摄之余的配合工作上，我自然而然被分配到美术道具组。这个组和其他配合小组一样，都有自己承担的职责。由于刚接触这个工作，很多事都不太熟悉。小组中几位同修无私无怨的指点帮助，也使我很快适应下来。现在想想也挺感激的，只有大法弟子才有这样无私的胸怀。美术小组负责人能力很大，布景设计很快很好，效率很高，节奏也很快。配合中还真的磨去我自己很多的不足，从小养成的什么事都要仔细琢磨，提前充分准备，在这个快节奏中就有点跟不上趟了。好在放下人的观念后才发现，其实师尊把一切都给准备好了，就等着修者自己提高才能发现。关于有线插播技术部分讲解台词、插播原理图的绘制、爬电线杆方法以及插播操作场景，我都回忆着当时发生的讲述出来了。导演也根据这些信息做了最好的调整，为影片的逼真效果增加了很多渲染力。影片是根据两个真实事件改编而成，导演决定在影片中插播先行者都采用真实姓名，其余的角色是将历史真实事件中的人物两个两个合在一起表现的，因此在人物角色名字上采用了真实事件中的两个人物名字中的一个字组合成的。不管历史真实事件中的参与者现在状况怎么样，在这个事件中他们都是英雄的壮举。影片中因为要更完美的还原插播场景，部分场景角色和对话也是为戏剧化效果而创造，所以关键的插播场景导演决定由我来完成，因为这样做能更完美地展现当年英雄的风采。我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我只是在演绎。表演好的同时，也是我对当年同伴的追思与敬意。所以那几天我甚至祈求先行者的在天之灵帮忙，尽可能让我多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以便能更加增进影片逼真效果。有了这个愿望后，师尊巧妙地安排，在拍摄期间就出现了众多的巧合。当形容出那个有线信号放大器的样子和颜色之后，道具组的同修很快就做出来了，做得很逼真。可是没有主干线有线线缆，没有 VCD 机，还没有变压器怎么办？才发现要想还原历史，还有很多的道具都没有，就想怎么什么都没有啊。为此也很苦恼和埋怨。当放下这个苦恼和埋怨心后，一个同修突然跟我说，以前他在一个回收站工作过，为了找道具 VCD 机，他先询问那里的熟人有没有老式的 VCD 机，被告知没有时，我在失望中又想到还是到那里找找看有没有其他能取用的道具。结果是有意无意中找到了变压器、接线夹子、一小捆 VCD 机的信号输出线。更令人惊叹的是， 碰巧又发现了能模仿有线线缆主干线的替代品。这些替代品如果都用起来，在脑海中能想象出这个效果，一定会还原当年插播操作时的真实历史。带着这几个巧合，在感叹施恩浩荡中，我们回到了基地，也是在介绍如何模仿有线线缆主干线接线环节道具后，堪称能工巧匠的同修又很快制作出来了。并且同修提议有线线缆主干线延长部分他也找到了替代品，我一看非常像，太好了，只是 VCD 机实在找不到类似品，只能用同修提供的其他的小 VCD 机代替了，这样 VCD 机也有了。另外一位同修按变压器的外形巧妙地做出了一个道具替代品，重量轻，既能减轻演员同修的工作强度，又能方便操作。还有一位同修又按我讲的当年的模样做出了一个爬电线杆的脚蹬子道具，大家都能配合好，做事就有神助，效率极高。我知道师尊让我来到这里应该完成哪些事，就开始在参与中留意能取用的道具。在野外片场拍摄时，碰巧发现有两个废弃的电线杆上分别有一个电线磁壶可以取用，在拍摄升降车方便时，求那个同修把它们摘下来了，如获至宝。带回基地后跟同修一商量，道具电线杆也具备条件，也可以模仿出来了。那个道具电线杆的制作费了很多力气，木匠同修用条木把大框定出来后，我和几个同修在细节上弥补，让它更基于电线杆的圆柱形。在打磨过程中纯粹是劳其筋骨了，用角磨机打磨时木屑尘灰很大，最后浑身沾满了木屑灰尘之后，大家都快认不出来我了。美术负责同修就在更细致的上腻子上颜色，逼真的道具电线杆就制作出来了。道具电线杆被木匠同修很巧妙地架设固定之后，我开始研究还原那时的室外高压线，因为当时的电线是由多根铝线绞合的金属裸线，这个电线道具也没有啊，真没有啊。不过我倒是没有太过执着，就先放一放了。在弄 VCD 机连接有线输出线时，连接处无意间弄断了，这个线就是从回收站带回的那小捆输出线截下来用的，可是现在太短了，满足不了拍摄要求，得再截一段长一点的，却又一时找不到那捆了。道具组负责人推来一大捆有线输出线，我截了长度正好的一段，却怎么也截不上，好像跟 VCD 机输出口尺寸不太一样。于是我把它放在旁边，还得去找从回收站带回的那小捆输出线，在道具箱里翻来翻去找到后，很快就接上了。这时我望着电线杆，电线磁壶已经架好了，可是没有电线啊，怎么办？不经意间我低头一下看到我放在一边的那个尺寸不对的有线输出线，惊奇地发现这个线缆的漆包皮里竟然是金属网的，无论从外形粗细上竟然跟高压铝制线很相似，而且它又有一大捆，是的，真有一大捆。把外表皮拔除后，这不就是电线替代品吗？因为道具电线杆需要架设很长的电线，碰巧这已经有了一大捆，就这样电线也有了啊，这么巧合啊，真的是巧合吗？有个同修曾说过，一个巧合是巧合，两个巧合也是巧合，可是那么多的巧合又巧合地凑在一起，那就是安排了。是的，这几天紧凑的巧合使我悟到，这一切难道不都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无量智慧的如意安排吗？其实师尊把这一切的一切早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 道具准备好后开始拍摄了，望着这逼真的还原场景，眼睛都不舍得眨一下，心里有点酸楚，泪水湿润了我的双眼。此时我心里在想，天上的那些曾经的同伴看到这场景也一定会欣慰了吧。这个电线杆道具得用在两个场景拍摄，一个是出去测试 VCD 那场戏，再一个就是刘伟波小组真正插播的那场戏。仔细考虑之后，跟导演提出，在两场戏中，这个道具电线杆最好是稍稍改动一下，以免发生穿帮。导演觉得应该这样，就交代给美术组负责人了。那个负责人也同意，并提出改进方案。可是当要拍摄第二场戏，我提醒那个负责人时，他盯着我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问我，那你说你应该让我怎么办？我刚要说话，被他立刻打断，这样问了我两次，这下我有点急了，反问他，你不是已经做好改进方案了吗？怎么问我让你怎么办呢？话一出口就觉得自己不对了，这个争斗心出来了。后来拍摄组用别的办法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拍摄期间大家都很努力，也都吃了不少苦，有时拍摄到后半夜两点多，各个协调小组鼎力合作，演员同修们的倾力演出，导演和制片的精致把关，后勤同修们为了配合好拍摄工作辛苦的熬夜，成绩是大家共同协作配合的结果。为了达到效果最完美，同一个戏得反复拍好几遍才能过。现在大家也都看到了影片的效果。其实在资源紧张、拍摄档期时间少、众多的干扰、层层困难阻挠下，能拍出这样的效果，在这个世上只有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在师尊的加持下才能做到。世上唯一净土中的大法弟子才会以苦为乐，不计个人得失。出演刘成俊的同修曾经对我说过，再苦再累时就想一想，和那些先行者所经历的相比，这点苦算什么，忍忍就都过去了。可能拍摄期间节奏很紧，时间也就过得很快，很快就接近尾声了。回想经历的一幕一幕，以及拍摄效果又那么真切地还原了历史，入戏中仿佛回到当年的那段时光，悲壮的历史让我心酸，几次热泪盈眶。影片杀青那天，我哽咽地说，感谢师尊，也感谢剧组，拍摄的这部影片让全世界知道了以前那么不容易的事，让全世界知道了那些英雄们的壮举。参与这段正法项目的经历，从中让我悟到，正法弘誓中，当需要我们做出选择，迈出那一步的时候，能不能走出来是兑现誓约的最关键。当年得进京上访，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我们能不能走出来？到天安门打横幅证实大法，我们能不能走出来？向世人发真相传单，揭露迫害，我们能不能走出来？当有线插播需要配合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走出来？当大法项目再次需要你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走出来？等等等等。每次让我们迈出那一步时，我们能不能走出来？慈悲伟大的师尊一直用巨大的承受付出在等待着，一再延长结束的时间，哪怕有一线希望都给我们机会，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精进吧，迈出关键的那一步，快跟上正法进程，兑现神圣的誓约，圆满跟师尊回家。谢谢师尊，谢谢同修给我机会分享这段经历。以上是在经历中的浅悟，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初到美国，走出一条证实大法的路》，作者美国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日。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自己感觉到有些茫然。以前在大陆讲真相的方式突然中断了，比如说做真相资料、走到街上面对面讲真相等事情，在这里都没法做了，很失落。当时就想，不管怎么样，三件事不能停下来，能参与什么就尽量参与什么吧，也许在做的过程中会找到适合自己的路。我也相信师父一定会给我安排好修炼的路，这样就开始了在美国的生活。一，在网络平台讲真相。刚开始在本地的希望之声电台做义工，为了推广电台，我开始尝试着利用网络在微信上做公众号。因为考虑到这里的华人大多数使用微信，所以希望通过微信公众号可以让更多人能够了解并收听电台。刚开始做的时候，我啥也不懂，就在网上看别人怎么做的，排版啊、内容啊、标题啊等，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两眼一摸黑。但是想到是在做救人的事情，就是再难也要去学，于是我就在网上看很多教学视频和这方面的文章，边做边摸索。刚开始做的时候，公众号也没什么人看，后来慢慢的订阅的人就多了。我每天都会把希望之声的新闻还有历史上的今天等节目放上去。后来我发现订阅公众号的人越来越多，大部分还是中国大陆的听众，因为我们的内容都是在大陆看不到的资讯。再后来，由于帖子阅读量大了，微信就开始封杀我们的公众号，我就打算放弃了。因为微信是中国大陆的应用软件，都是受到协党控制的，我心想不如在脸书或者油管上做点东西来推广。但就在这时候，我看到有很多人在公众号留言说怎样才可以看到我们的内容，甚至有人说愿意付费收听我们的节目。我能够感受到大陆民众是这样渴望真实的新闻和信息，那些众生都是渴望被救度的啊。所以我决定再难也得坚持去做，就感觉是众生在推着我做这个事情，也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的路吧。于是我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让订阅公众号的人加我为好友，然后我单独给他们发真相内容。后来好友太多了，一个号有几千好友，发也发不过来。又想更快的办法，就是建群，在群里发真相内容，这样会提高效率。一个群有大约500人，如果有100个群，就大约有50000人，这样覆盖到的人群还是比较可以的。就这样一步步做了下来，当然这中间也多次遇到公众号被封杀、群和个人微信号被封等等，但是都没有阻挡住这条讲真相的路，而且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另外，在讲真相的过程中，还有人不仅明白了大法的真相，而且走进了大法修炼。2019年年底的时候，这位通过公众号平台走进来的新学员给我们发来感谢的短信，信中说，非常感谢您和另外一个同修，也是做微信讲真相的。李老师的天书我已经看过3遍，后面的45本书看过1遍，一定不会放松修炼和做好三件事。看到新学员这样精进的状态，我也很感动，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啊。在微信讲真相的过程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小事。有个人翻墙加我脸书账号，说就是为了告诉我一句话，感谢我们这些大法弟子不畏中共打压，这么多年坚持讲真相，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明白了真相，不再相信共产党的谎言欺骗。有很多很感人的事情吧，这些小事激励着我，我把这些都当成师父的鼓励，坚持做。此前我一直是一个人单独做，因为微信的使用非常不安全，如果人多出现安全问题，就涉及更多人。 只有各个方面都要做到安全有保障，才能做这个项目。后来有专门做微信讲真相的同修的团队，他们有专人做真相资料，这样我就不用一个个节目去下载了。于是我把重点放在不断增加好友建群，提高发真相资料的效率，大量转发他们制作好的资料。疫情开始后，空余的时间比较多了，我就想可以再多做点事情，所以我就给自己增加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在微信上直接劝三退，因为之前就是大量发资料，同修做的真相资料中带有三退的表格，人们看了如果愿意退就可以自己填表格，但是大部分人还是没有主动去填写，所以我就想可以一对一的让他们退。因为之前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在群里的人看了很久的真相资料，所以再找他们聊一下，很多人也就退了。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如果这个人发誓，我为共产主义如何如何献出生命，大家想想，这个天理可不是那么随便的。发誓是什么意思啊？人讲出的一句话，神都给你记上。你发誓为共产邪党贡献生命，大家想想，你的生命就被共产邪党管了，所以他任意摆布你。你们有的时候讲真相，他根本就不听，不是他不听，是那共产邪灵附在他身上，代替他不听。因为共产党邪灵有权利，因为这个生命归他。但是呢，我们大法弟子也很智慧，渐渐地明白了，我先叫你退党，我先说共产邪党的怎么坏，共产邪党干的邪恶事，讲他邪恶的本质，然后你叫他退党，他一同意退党，好，再讲真相，他就不排斥了。为什么呢？因为不归那个邪灵管了，他要再操控，神就消灭他。所以退党以后为什么好讲真相，就这么回事。所以我觉得劝三退在目前还是很重要。第二个事情就是从去年开始，我参加了加拿大同修做脸书讲真相的培训，自己也慢慢开始学着在脸书上做。当然因为自己英文不是很好，所以基本上就是做中文的部分，如果是英文帖子，我就在英文群里转发，或者就在自己的脸书页面上转发，其他的都是大量在群组里转发真相，这也起到一定作用。后来又参加了澳洲同修的推特和 Instagram 的讲真相培训，自己边学边做。疫情期间大部分民众都在网络上，所以在网络上讲真相也就需要更多的人参与。二，在英语课堂上推广神韵讲真相。来到海外，这个社会大家都讲英文，我的英文很不好，所以为了能够更好更快融入社会，我就去社区大学上英语课。学英文的过程中也是讲真相的好机会。有一次老师让大家做一个幻灯片，来讲一个各自国家的景点。我考虑了一下，觉得有一个景点就是莫高窟。去敦煌莫高窟参观的时候，看到很多都是外国人，他们对于敦煌壁画充满了敬仰，尤其是关于飞天的那些壁画，很多人站在那里久久不愿离去。我知道西方人很多信仰基督教，在基督教里面有天使的形象，虽然跟敦煌壁画里面飞天的形象不一样，但是人们心灵深处对于神的向往都是一样的。神韵的演出，很多观众反馈也是这样，他们感觉看到舞台上的演员，就感觉神来到了身边。我想这是一个好的结合点，所以在上课分享的时候，在幻灯片的最后，我放上了神韵官方网站的链接。在介绍完敦煌壁画之后，我说现在有个秀，就是神韵再次展现了中国5000年文明中的璀璨文化，以及中国历史中关于对神的信仰， 打开神韵的网站，我给同学们展示了神韵的宣传片。当大家看到宣传片里面演员们长袖飘飘、翩翩起舞的样子时，大家说跟那个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一样。于是我又发给大家早就准备好的神韵宣传册，同学们都一致道谢，老师也说这个秀看上去很不错。我告诉大家，神韵现在有五个团在世界巡回演出，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当时的反响很好。再比如课堂中讲到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老师让同学们分享各自国家的政治情况，我就积极发言，说中国的一党专政、集权统治，再讲对信仰的迫害，说到因为自己信仰法轮大法而不能回到中国时，大家都非常同情，有的同学也问我要关于法轮大法的资料，说对打坐很感兴趣。我想这些都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的路，不管在哪里都能遇到有缘人。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你学大法了，不论你遇到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都是好事，所以就把所有事情都当作好事来处理。疫情期间也有同修想做网络讲真相，可是一看人家说要英文好的就打退堂鼓了，有的想学一看要会电脑操作就有些胆怯了。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啥都不懂，不懂就学吧，只要愿意学总是能学会的，主要是去除自己的畏难心理，我觉得这也是属于一种执着心，我就告诉自己要去除这个怕困难的执着心。再比如卖神韵票，刚开始我也没想去，因为觉得自己说也不会说，又是讲英文，又是针对主流社会等等，但是同修说很缺人，那我还是去吧，看同修怎么说，我就学着说，学着做，慢慢的也就会了。有一次有一位老年同修带我开车去市里，当时我刚刚学会开车，还不敢去市里人多的地方，他告诉我说，咱们是修炼人，咱们是用神通做事，不是用常人的能力做事，开车胆大心细，不要害怕，不要紧张，你一定可以的。因为去市里就可以在景点讲真相，他已经70多岁了，就是因为要去景点讲真相，所以学会了开车。老同修的话深深鼓励了我，我们在修炼的路上不就是靠着对师父、对大法坚定不移的这种信念一路走过来的吗？很多次看似不能完成的事情，在正念的作用下，师父就会加持你把这件事做成。另外，我们做事也是自己修炼状态的表现，并不在于常人中能力的高低。大陆很多不识字的老年同修出门讲真相劝三退，每天都劝退10几个人，明慧网上很多这样的事例，就是因为学法扎实，正念足，说话做事都在法上，师父自然会加持。三、去除党文化。来到海外这几年，我发现我身上有很多党文化的东西，在说话做事中不知不觉表现出来，比如说话大嗓门，有争斗心等等。我也观察了一下，刚刚从大陆出来的人，确实很多同修都带有这些问题。所以我也时时提醒自己要注意，要改。前段时间我们在学法交流的时候，我呼吁大家都积极行动起来，趁着疫情期间大家都时间比较多，应该尽量参加网络讲真相的事情。后来有同修给我提出建议，说我说话做事就像大陆那种风格，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和接受程度，讲真相的方式方法也太直接，根本不懂主流社会。开始看到这个邮件的时候，我心里一时接受不了，而且愤愤不平，心想叫大家抓紧时间救人，这有什么错？后来慢慢平静下来，知道生气肯定是不符合法的，但是我又没找到自己有什么不对。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就继续找，但总是觉得自己没什么错，还是不行。又想师父说过，修炼人遇到任何事情都不偶然的，既然发生了， 肯定有让我修炼的地方，所以就再仔细看看同修的邮件，再读一遍。这时一下子明白了，同修并不是说我让大家赶紧救人这事错了，相反，同修说我救人的心很纯，在鼓励我。同修给我指出的是，我说话的方式方法需要改善。我也一下子明白了，我是误会了人家，自己还在那儿气呼呼的，原来都是自己马马虎虎不认真的做事风格带来的。这时我也意识到自己确实说话做事都风风火火的，有一种强加于人的感觉，任何人听了都不会舒服的，这就是党文化的表现啊。再继续向内找，发现自己还有不愿意被人说的心、面子心、争强好胜的心，找出一大堆的执着心来。我想我得下决心去掉这些心，虽然有时候感觉这些心都去掉了，但是过些时候又冒出来了，所以还需要不断地去这些执着心才行。我想这就是修炼的过程吧。同时我想做三件事，救人，这些都不能耽误。要是等我把党文化彻底去掉了，英文水平也提高上来了，再去做事，估计政法早就结束了。所以还是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我是从大陆出来的，我了解他们的思想状态、说话特点，我就跟他们讲，容易跟他们沟通，守住基本真相去讲。同时在讲真相过程中，结合不同的群体，用不同的方法去讲。海外的华人情况不一样，西方国家的人又是另外情况，所以就灵活一点，不一定非要按照自己固有的模式去讲。最后让世人明白真相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现在政法的形势大家都看到了，真是时间不等人，放下一切执着，专心做好救人的事情，才不辜负大法弟子这样神圣的称号。以上是近期修炼的一些体会，不足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出正念显中无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1日。修大法前，我的思维是以我为中心，做什么事先看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开始走入大法修炼以后，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就是为了返本归真，修去自己那些名利色气和各种不好的执着心。在修炼和生活中，师父一直在保护着我。一，抱起大石头。刚修大法不久，有一天我骑自行车回家，看见公路上有一块几十斤的石头，心想这块石头正好在一下坡处，如果谁下班走夜路撞上可就危险了。师父教我们真善忍，要做好事，我就下车去搬大石头。我用力一抱，感觉像抱了一团棉花，非常轻。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法力显现，心想大法真是太神奇了。二，从货车上掉下来。我开8米7长的货车在上海装货，不小心从车上掉下来。当时车厢大约1米4高，落地时是一只手先着地，全身重量是一只右手支撑的，身体重量大约170多斤，手腕和手都肿了，当时很痛。我知道修大法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的，就坚持从上海往回开。开回来到威海，手也不痛了。三，几百斤重货柜砸腿。我在上海开叉车卸快递柜，柜子有好几百斤重，突然有一个柜子从车上向下倒，我急忙下车去扶，可是没来得及，柜子就从3米多高倒下来了。我没来得及躲，正好砸在我的小腿上，当时腿就肿起鸡蛋大小的包，一阵剧痛。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 我心想，一定不会有事的。我坚持着向房间走去，快到房间，我受伤的那条腿走路使不上劲，我就一只腿跳着回到房间。我马上双盘打坐，练第五套功法，练了一个半小时，腿就不很痛了，也能走路了。我知道师父又一次为弟子承受了苦难，如果没有恩师的慈悲保护，几百斤重的大铁箱从那么高倒下来，我的腿肯定就断了。四，拖车轮碾脚趾。我在上海从事货运工作时，有一天正在用小型液压拖车拖一吨多货物时，一个驾驶员好心帮我推了一下，由于他用力过猛，我没来得及躲，大脚趾被拖车轮子碾压了。打开鞋一看，大脚趾被压破了，指甲盖被压进肉里了，出了好多血，样子有些吓人。我想我是修炼人，不会有事的，这点伤算什么，就继续工作。晚上睡觉脱鞋，袜子染上好大一片血，已经和皮肤粘在一起了，脱不下来。我怕痛，没强脱。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慢慢地脱下和皮肤粘着的袜子，发现伤口已经愈合了。我知道师尊又一次帮了我。五，多学法，体悟大法的神圣。在修炼过程中，由于对一些执着心不愿放下，修炼路上走得跌跌撞撞，是师父一直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师父一直在保护着我。我知道自己走过那么多弯路，是因为没学好法。我现在开始背转法轮，三个月背了100多页，背法中我真正体悟到法轮大法的神圣、慈悲、庄严。我开始后悔自己，这么好的大法，自己以前早点开始背多好。这正如师尊在《红银三最终醒》说的，错过悔断肠。正法已近尾声，我要抓紧这有限的时间，多学法，用心讲清真相，助师正法，救度众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老年人有色欲心也要修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9月4日。我是一个年过花甲的女学员，得法修炼已超过20年，是慈悲的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起，给了我全新的生命。修炼前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活着，除了有一身说不清道不明的小毛小病，明显感觉有直肠癌和乳腺癌症状，还有腋下淋巴肿大，整天无精打采，吃不好睡不好，走几分钟路就感到上气不接下气，自己研究按摩药膳，苦苦地硬撑着。修炼法轮大法后，明白了人生的意义，不知不觉就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健步如飞，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从此也不再愁苦害怕。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这个开心和幸福啊。修炼20多年，风风雨雨，摔摔打打，不断地去除各种执着心，可过程中发现自己的色欲心不知怎么一直去不掉。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么一个一生只与一个人谈过恋爱，他就是我现在的丈夫，婚后也没有出格的行为，一个正正派派的人的色欲之心为何就这么难去？我的色欲之心的表现形式是，走在路上看到一男一女，头脑里不自觉的就会反映出肮脏的念头，想到男女之间那档子事儿，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可理喻。知道自己的情况不对劲儿，不符合大法的要求，时时的在压抑着自己不往那里想。有一段时间，每晚睡前都要背几遍师父《精进要旨》《修者记》这篇经文。执着于名乃有违邪法，
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发。执着于钱，乃求财假修，坏教坏法，空度百年，并非修佛。执着于色，则与恶者无别，口念经文，贼眼相看，与道甚远，此乃邪恶常人。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回忆晚也。一直告诫自己不要成为恶者，不要成为邪恶常人，自己神经绷得很紧，但几年以来，这颗心只不过淡了一些，并没有根除。最近在与同修交流切磋别的事情时，同修要我找找色欲心，当时我还觉得这事儿与色欲心不是一回事儿。现在想想，肯定是自己悟性太差，师父借同修的嘴在点化我，让我清除色欲心。回家后认真一找，发现在色欲这个问题上，我一直没有按大法的标准清理自身的空间场，没有分清好坏，悟性太差。长期以来，色欲心有可躲藏的地方，人为地滋养了色欲心。此生我只与自己的丈夫谈过恋爱，婚后也没有过出格的行为，修炼后没有出现过梦中过色欲关的考验，就错误地认为自己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放松了这方面的修炼。我就是师父在《和时间的对话》这篇经文中说的那种人。他们总是和人比，和他们自己的过去比，而且不能跟法的各个层次的要求来衡量自己。是的，我就是这样的，认为自己比别人正统，很正派，难能可贵，所以在这方面从来没有认真的修炼过。其实按照大法的标准衡量，我的所作所为还真存在不少问题。用常人的传统道德标准衡量自己都不合格，用大法衡量，色欲这方面的问题更显严重，更不行。记得我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开始看《红楼梦》，还看了不少爱情小说，特别喜欢那些描绘爱情或色的章节，甚至把自己置身于情节之中，或想自己长大以后也要追求这样的爱情。这些东西不但看进去了，还在追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由于人迷于常人之中，时常在思想中产生一种为了名、利、色、气等而发出的意念，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思想业力。因为在另外的空间，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业也是一样。我这方面怎么会没问题呢？问题还不小，也不少呢。在几十年的生活历程中，有关色、气等而发出的意念多去了，我都意识不到。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都意识不到，所以根本谈不上到处去。色欲心在我的空间场隐藏着、滋养着，时时会冒出来干扰我。找到色欲心难去的原因后，发正念清除，色欲心像没了根，比较容易清除了，明显见效。接着我到学法点曝光了自己的色欲心，过程中我体会到师父讲的法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但大多数人可以以很强的主观思想、主意识强排除它、反对它，这样就说明这个人可度，能分明好坏，也就是悟性好。我的法身就会帮助消去大部分这种思想业，这种情况比较多见，一旦出现就是看自己能不能战胜这坏思想，能坚定者也可消。当我能分明好坏了，师父就帮助了我，师父的法身帮助我消除色欲心。在学法点谈自己的体会，没想到同修中也有为色欲心难去而苦恼的。70多岁的女同修 H， 生活中老老实实、本本分分，长期以来她的色欲心也去除不掉，发正念效果不大。后来她只能无奈地想，怎么会这样？这辈子没干过什么坏事呀， 大概上辈子有不正当行为。60岁女同修 Q 也碰到同样的苦恼。两位同修他们在修炼前看过爱情小说等东西，他们也没认识到修炼以前的作为也需要用大法衡量明辨，只知道修炼后按大法的要求修，这是肯定的。他们各自也用大法清理了自己以前的思想行为，再发正念清除色欲心，明显感到色欲心的根儿斩断了。以上是我与两位同修在近期修去色欲心的一点体会，层次有限，还请同修们指正。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